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嗨，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我是主凡。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在生活咖啡馆里头，每一次主凡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生活的话题。那么今天生活咖啡馆要跟大家讨论的、分享的一个生活话题呢，是跟我们的身上的某一个器官有关的哦。那么这个器官呢，每个人都有，但是它在我们的身体上虽然是比较小的一个器官，但是它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也可以酿成很大的错误。究竟是哪一个器官有这么神奇的妙用哦，可以载舟又能覆舟呢？在我们生活咖啡馆把今天的主菜端出来之前呢，先来听一段我们的空中剧场。
怀疑我隔壁床那个小军啊，行为有点不正常哎。
哦，怎么说呢？
他最近常常三更半夜一个人不睡觉，在阳台走来走去的，又喜欢自言自语啊，发出一些奇怪的叫声哎。
天哪！
更恐怖的是啊，他衣服啊最近都不洗啊，然后房间也不整理，垃圾也不倒了。你们说他是不是已经有神经病了？
哟，才说呢，我看他呀工作能力不怎么样，进公司才不到半年就被李副总升做经理了。哎，你说呢？我看他们八成有。
我看你刚刚跟隔壁单位的陈先生吱吱喳喳的，他是不是跟你借钱啊？
怎么回事啊？
可千万不要借钱给他
啊。为什么呢？怎么回事呢？
他是不会还钱的。
真的吗？
就是嘛，他太太常常跟我借酱油啊、味素啊、盐啊，可是从来都不还我。哎，
不会吧，我昨天心一软我就借他5万块了，怎么办
啊？天啊，
那你这5万块就当作是丢了。
丢了啊！哟，小姨呀，你今儿穿的这衣服可美了。
真的啊，真的美呀。
啊，是啊，我瞧瞧，
身材不错，对不对？
哦，不错不错。
那我再穿去给别人看哦。
您慢走啊。哎，这个萱萱呐，你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姨她穿的那套新衣服？
哇，很漂亮哎！
漂亮，我本来还以为是什么名牌货呢，结果走近一瞧，哟，是路边摊。我说那小姨啊，什么时候有钱买起名牌的衣服了呢？
艾瑞斯，哎，你觉得你对桌新来那个许小姐人怎么样啊？
我觉得她人很不错啊。
不错。天哪！你该不会吃了他送给你的巧克力吧？
嗯，好吃啊。
完了，我的妈呀，我告诉你，我昨天进经理办公室，这桌上看到一个他送经理的巧克力。
啊，他也送经理巧克力啊。
你呀你真笨，我看他八成是那种八面玲珑逢迎谄媚背后笑里藏刀人前人后那种人呢。
该不会吧，艾米，不是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怎么可以说我行为不检点？
莹莹，我并没有指名道姓说是你呀、啊，而且天底下叫小红的人那么多，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说你啊？
你这样太过分了！
哎呦，如果你自己硬要对号入座，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那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你昨天晚上哪里去了？
昨天啊，昨天啊，在家看电视嘛。
看电视？那为什么猪猪跟我说他在大街上看到你跟 Debbie 去看电影？
啊、哦，想起来了。只不过是去看一场小小的电影嘛，没什么
大不了。小小的电影，我昨天才跟你说我在跟 David 交往啊。
啊，只不过是看一场小小的电影罢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Jenny， 我们的友情到底还在不在？你这样勾引我男朋友，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货色？
什么货色？你也不自己反省一下，自己魅力不够，男朋友顾不好，还怪到我的头上来了。
原来我们相识三年，我在你心中是这种人。我看我们的友情完了，
完了，完了就完了，谁稀罕？
莹莹，我并没有指名道姓说是你呀、啊。
我看他们八成有。
你也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货色？
什么货色？完了就完了，谁稀罕？
哎，我看你刚刚跟隔壁单位的，
你怎么可以说我行为不检点？
他是不是跟我们的友情到底还在不在回事啊？
有
小姨呀，小姨呀，
你今天
穿的这衣服
可
美了，
可美了。
OK， 刚才我们所听到一群人的枝扎对话啊，有各种的角色，然后各种的立场。那么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gossip 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些话语呢，就充斥在我们的旁边，甚至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也常常的成为了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言语的制造者。所以呢，今天生活咖啡馆这个单元里头，要跟大家讨论的生活话题，就是跟舌头这个器官有关的。在圣经上里头这样子说啊，这个舌头呢，在我们的白体当中哦，也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是最小的一个，可是呢，却是最能让我们犯罪的一个器官。我不晓得您猜对了没有哦。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舌头的功课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关于舌头的功课呢，包括主凡自己啦，还有呢，我相信很多在收音机前面的您呢，可能都真的会觉得舌头真的是一件需要好好的去磨练锻炼我们自己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曾经在无意间随口拈来的一句话绊倒了一个人，自己都不晓得，而且呢，也曾经常常的因为别人无心的言语而伤痛的站不起来。所以今天要与大家分享舌头的功课。在这边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是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天，有一只小小的蜈蚣很快乐地在路上行走，然后呢，它边走就边唱着歌啦。天是如此的蓝，上天赐予的每一寸阳光，连我这只小小的蜈蚣都照顾到了耶。原来呀，一只蜈蚣也可以活得如此喜乐丰富哦。他心里头愉悦地想着，啊，真是快乐啊。正当这个时候呢，一只迎面走来的狐狸却改变了小蜈蚣的一生。只见这个快步奔走的狐狸经过蜈蚣身旁的时候，忍不住停了下来，随口地问蜈蚣一句：奇也怪哉，我用四只脚走路，偶尔都会跌倒了，你用这么多只脚 难道你的脚都不会打结吗？话说完了之后，这只狐狸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也不曾说过什么话一样。于是乎，小蜈蚣当天回家以后，失眠了一整个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左思右想，彻夜难眠，而且不断地在思想着，对呀，为什么我不能像狐狸那样用四只脚走路呢？如果我只用我这100只脚里头的4只脚走路的话，是不是也能走得像狐狸一样的好呢？真讨厌，如果我只有4只脚，就不会像白天那样引来狐狸的异样眼光了。哎，那么那个森林里头的兔子宝宝呀，松鼠弟弟呀，以及其他的小动物，是不是早就都把我视为异类了呢？我该怎么办？隔天早上醒来以后，这只小蜈蚣就不会走路了。那么对于刚才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头的两个角色，其实你我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常常的就像这只狐狸一样啊，无意之间随口说的一句话，然后害别人跌倒，自己也不晓得。也曾经呢像这只小蜈蚣一样，因为别人一句无心的言语而伤痛的站不起来。其实在生命渐渐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常常的在与人相处的言语冲突之中学习坚强勇敢地反省自己以及面对他人。但是当我们在挫败中爬起来之后，又常常不能同理别人的处境，担待别人的软弱，而不小心地用舌头这支利剑重伤到别人了哦。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舌头是最难制服的。如果能够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没有过失的话，那就是个完全人了。所以舌头真是很难修炼的一门功课。在新约圣经中也有一个作者曾经很感慨地说啊，他说舌头就像火一样，可以燃烧整片森林，而且可以污秽全身，让一个人陷入罪恶的地步，这样子。人类制服了各种走兽啊、飞禽、昆虫、水族，可是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主凡再继续与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跟舌头有关的故事哦。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由小朋友带来的 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就是让你的舌头远离罪恶。这首歌曲的歌词内容是出自于诗篇34篇的，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keep your tongue, 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keep your tongueAnd your lips from speaking lies. 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keep your tongue.
Now grab hold of your tongue while we sing it again.
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keep your tongue. 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keep your tongue. And your lips from speaking lies. 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keep your tongue.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生活咖啡馆与大家分享的生活话题是舌头，舌头的功课。 其实我们现在人一直都有个观念，就是眼见为凭，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相信我们看到的。那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就提出一个理论说，眼见不为凭，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某一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相信说，啊，这整个事件或者整个人的全貌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去论断或者是误会，以为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面就是事情的全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也许我们当中有在做老师的，或者是当保姆的啦，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行为偏差的小孩，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家教不严，或者是说他家庭不正常，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说，他这个行为的动机可能只不过是很可怜的，渴望别人给他多一点点的关心跟注意而已。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会很唾弃一个令人讨厌的上司，或者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一个同事，可是却没有省察到说，他可能只是用他仅存的一点点自尊自傲所支撑起来的一句空壳而已。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欧巴桑好唠叨好讨厌哦，那当我们面对一个唠唠叨叨的欧巴桑，听他在那边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老公的、儿女的、邻居的543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厌烦，可是我们可能不晓得说，他其实是很不得已的要用这样一种滔滔不绝的杂粮来排遣一个低成就感的家庭主妇在他空白的日子里唯一陪伴他的一颗寂寥的心灵。所以在圣经里头认为说，论断批评是没有爱心的表现。那么神之所以能爱世上的人，是因为他关照万物。当神看到一个罪人的很罪恶的行为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只是这个罪人的行为，他更看到了这个罪人他内心其实有一颗很空白、很寂寥的、很可怜的一个灵魂、一个心灵。所以神爱罪人，他为罪人忧伤，就像一个父亲对子女的爱这样子。
Jesus loves you,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 they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 Yes, Jesus loves you.
但是我们人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有时候当神已经赦免了一个人的罪恶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常常的难以去忘怀、去接纳别人的错误哦。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来说好了，有一次，耶稣呢就应了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叫西门呢、耶稣就应了他的邀请，到他的家里去吃饭。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大概是妓女之类的一个行业的女人呢、她就乘着一个香膏的玉瓶呢来到耶稣的跟前，而且她卑躬屈膝就哭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替耶稣的脚擦干，然后将香膏抹上去。这个时候耶稣就很怜悯这个悔改的罪人，可是坐在旁边的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啊，他心里就在那边想，天哪，这个无耻的女人，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话呢，一定会知道这个无耻的女人是多么的卑贱。其实呢，我要说的是，我们常常自己就像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一样，有时候当神已经赦免了一个人的罪犯或他的罪过的时候，我们常常的还是不能原谅别人的罪过，还是忍不住要 拿出来说像一下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有时候别人的一些罪行或过错跟我们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看了很碍眼。不晓得您觉得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愿您平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林。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进行的单元是生命停看听。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台风来之前，那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就想说，哎呀糟糕，我们跟家住齁，然后又没有准备一些粮食啊，台风要来该怎么办，就把家里收拾收拾好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到我太太的娘家去。当台风过了之后，我回到我自己的家里，门一开啊，哎呀这个家里真的是惨不忍睹，好像水乡泽国一样。我老婆看到这个情况眼泪就掉出来了。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说我们没有想到风实在太大，然后我们房间是向北的，北风一吹来将我们冷气孔都吹坏了，水灌进来整个房间里面，真的是啊，怎么讲，淹水灾啊，还自己开玩笑说我们是受灾户哈，要去申请受灾补助。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到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他这么说，说一个乌鬼哈，他就离开了人的身体，他就在无水的地方走来走去，寻求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可是这么寻都寻不着，后来还是这么想说啊，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面去啊。就他就到了他所原来住的地方，看见里面空荡着，打扫干净，那装饰好了，所以就干脆就带了另外一个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边。耶稣这么说，那个人末后的情况啊，比先前更糟了。他说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这个乌鬼哈，我们不要想到一般的鬼，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个人可以导向出一种不好的念头，比如说骄傲啦、自私啦、虚伪的野心啦、竞争啦、任性啦、疑惑啦、自大等等。那这些有时候人哈，有心想要把它做好，所以将它赶出去。赶出去之后呢，渐渐这些恶欲啊，在我们心的外围慢慢徘徊，有时候会引诱我们失败啊，然后让我们产生了自责。渐渐的我们想做得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意志渐渐消沉，所以越来越不能够应付生命的挑战，渐渐干脆让自己心里就好像合体崩溃一样让它而去啊。所以这个社会或是人的心渐渐败坏也是因为这样子。 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后，我觉得他所要给他引导是一个更积极的人生，人应该要保持一个主动积极的为善，而不是只是想要做到那个消极的行善。消极行善就是说让自己做好就好，事实上这样往往因为你没有办法达成之后，那个意志消沉就放弃这样子的念头，应该是主动积极为善。好，怎么样才能够主动积极呢？我想有两个方面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个就是我们要勇于成长，不要让自己一直停留在那样子拒绝让生命的本质向善的原动力，另外一个让神进入到我们内心，让神的灵耶稣的道理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更能够有这样子的力量，更有这样子的思想来充满了我们空白的生命啊！那这样子的我们的一些恶欲污鬼就不至于轻易的侵入了，您说是吗？
你用什么污染自己？你为什么选择逃避？你在什么事上时候才想清醒？
请不要再说身不由己，什么选择都要自己愿意。
选择一片干净的天地，外边身心清洁的水。
耶稣的使徒保罗形容基督徒的人生观乃是有信心、有盼望与充满爱心的。盼望使我们相信现在所遭遇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对我们是有价值的，它使人愿意忍耐等候，就像农夫盼望田间结出宝贵的麦穗一样。基督徒对神的承诺怀着盼望而不灰心，能够乐观而积极的生活。朋友，您是否也愿意像基督徒一样过着充满盼望的喜乐人生呢？
以上爱的真谛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黎。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灵的游牧民族。今年的3月12号，我跟我太太结婚2周年的时候，我带着我还没有满1岁的小女儿，跟着我的太太去拍全家福。可那时候她拍照的时候肚子饿啦，所以实在很不耐烦了。哎呀，摄影师啊，很紧张，赶快，哎，快看看这边，看这边，一直逗着她，就没有想到啊，她只眼光只有放在我的小女儿身上。就照片下来，我的女儿照片是当最好看的，那个时候是我的脸是斜一边的。哎呀，实在是有够难看。哎，没办法，所以人的眼光就是这样，有受到一些限制哈。
Joy！
所以说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叫所谓框架哈。框架原本是一个传播学一个理论哈，他在研究人在接受资讯的过程，他发现人们在看到事物的时候是被局限的，这样子感觉好像在你从窗户外面看世界一样，一定受到限制，一定会有死角，难免没有办法，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智力也是，能懂的事情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事情说变成是部分，它死角非常多。问题你的角度是怎么看？今天你从下往上看跟从上往下看这个东西的景观，它所呈现的风貌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去大同山，这是我故乡旁边的一座小山啊哈。那旁边的树林镇哈，我在山腰的时候，它是风貌是这样子，到山顶它风貌又不一样。结果在到了山顶的时候，我就看看台北市火车站旁边的那个51层大楼啊，星光大楼，还发现哇，从山上看起来发现那个好像模型哈，小的实在是可怜。平常我去台北车站经过了那个51层的星光大楼，一看哇，自己站在那个大楼下面发现自己好渺小。可是当我站在山上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大楼，发现在我眼光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所以说我们的眼光的角度哦，会影响到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假如说我们今天想象我们今天是一个摄影机，把镜头对焦到力的话，哇不得了，整个观景镜里面不是钱啦、就是指数啦，因为最近股票上涨齁，哇最近暴涨，大家一直关心的本益比啦，指数怎么样啦哈，难免的。如果说你 focus 是权力的话，哇权力斗争地位或者那种派头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生命本质。如果说你 focus 是名的话，就有些人就会出书啊从政啊，那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会拍写真集啦，想让自己出名啊。因为他眼光跟角度都只放在名的上面，所以他就从这方面来去着手了。假如说我们将我们的这个 camera focus 这个至高的生命的时候，又像在爬山一样，渐渐这个尘世间的东西越来越小，还有那时候才发现到，哎呀，大自然的美丽。
我知道怎样出北界，我知道怎样出丰富， 我犹豫，我缺乏，我都已经得了秘诀。找秘诀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所以圣经上有一个人物叫保罗，他说他将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耶稣。因为啊，他能够忘却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的东西越看越小，名权力啊等等，越看越小。最大的原动力不是在于忘记掉，不是，乃是因为他以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整个世界。他也站在高山的时候看这个整个大楼，发现小得不得了。他以永恒的时间看他有限的生命，发现这个实在是很少很少，因此他对生命也不会太在乎了。所以这样呢，自然他就可以处在很富贵的环境，也可以处在很卑贱的环境，也可以处在顺境，也可以处在逆境。这样子不管什么样子的境况，他都能够丰富他的人生。如果人生达到这个境界的话，我相信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你也只有天天喜乐哦。
在这个节目的尾声，最后小黎以空中的音乐教室跟大家分享一些还不错的诗歌。这次小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取名叫做彼此相爱。其实这首诗的歌词是一个叫做福瑟特牧师啊，他有一次在某个乡下教会啊待了7年。他有一天啊，他就在日记上面写啊，说哎呀，这几年啊，我家的人口成长率啊胜过收入的成长率，他意思就是说这一点微薄薪水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那几个星期之后啊，就伦敦啊有一个礼拜堂聘他过去这边担任牧师啊。那想要哎刚好可以改善他的收入，他就接受了。就没多久他就宣布之后啊，那个乡下教会人就很不愿这个牧师离开，就在最后一次的聚会的时候，然后将他的行李收拾了6、7车啊，那信徒含着泪啊，把他们搬。那搬完之后，一一的，跟他们握手，跟他们拥抱，希望说他们不要离开，紧紧的缠住他们。结果这个最后一车装完之后啊，这个牧师的太太就痛哭了。他说：“约翰啊，约翰啊，约翰是这个 Foxy 的名字啊，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知道怎么走呢。”啊，这个牧师啊，他也大哭，很感动啊，就静下心来。突然就宣布了说我们不去了。好，会众都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了，然后大家群众就欢呼了。他就以年薪不到25英镑啊，就是台币1000多块一点点啊，这微薄的薪水持续工作45年。那这首诗歌是在他这件事情之后的10年还发表啊。临终的时候他就用路加福音的一句话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做他的生命的结束。最后也用这句话跟大家做个分享，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兄弟相爱相亲 需要心诚意真，彼此联合，同一同心，真是善家的人，在福报作之前，都蒙天父爱怜，彼此饶恕。不想来到快乐在地如天。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他的价值观，使他重新诠释他的人生。藉由每卷简单的介绍，让您进入这个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明星笔记本身是一个个人的回忆录所写的一本书，那作者回忆到当时以色列民族他们第二个圣殿开始建造完之后，可是常常受到一些外族的干扰，所以说他们本身有那种希望能够建造城墙来维持他们本身家居的安宁。很可惜的是，因为他们开始要建造之后，他们的劲敌撒玛利亚人以及他的附近邻国的一些首领将这个讯息告到波斯王，所以甚至诬赖他们说有独立的嫌疑，因此这个计划就被暂时终止。本书的主角尼西米，他原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的身旁的一个酒镇，因为他获得了波斯王的信任最后他希望说能够以朝廷大臣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国家，担任犹大的省长，并且完成了建造城墙这个很大的使命。当然他对完成这个使命的急迫跟决心，就激怒了他们的劲敌撒玛利亚的一些省长参巴拉，以及他临近地区的副省长包括亚门人的多比亚跟亚拉伯人的基善他回到国家担任耶路撒冷区的省长，无形中就削弱他本身的对犹大的监督权最后他鼓舞百姓，然后重新振奋起来，来完成这个建造城墙的工作。所以在52天，城墙就把它建造起来了。所以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是名副其实的城，完工之后就是一种奉献礼，然后百姓就大大的称谢神，大大的欢乐，并且绕城巡行。这时候的尼西米除了将建造城墙之外，他必须做一个就是社会改革的工作。以前在他们还没亡国之前，当时社会相当的腐败，有那种贫穷的农夫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沦为农奴的情况，所以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越大，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情况。没想到这样的情况又发生在这个时候了，他们不但要付政府的税，还要将自己耕作农作物来拨出一些 接给地主啊，所以造成人民伤财，很多人就因此生活非常的困苦。当他们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变得要逼人卖自己的子女为农奴啊。所以说尼西米就召开百姓开会，指出这种行为的不是啊，甚至劝那个债主无条件的归还那个抵押的田财啊，并且把一些债务一笔勾销啊。那些债主不可能乐意做这样子啊，尼西米给他们做很好的榜样。尼西米也没有像以前的省长向犹大地的百姓抽税维持一个比较像样的观点。第二次改革，他更进一步的跟以斯拉合作哈，然后来将他们对神的律法法典呢，重新再彰显在百姓面前，来规劝百姓回归神的律法。甚至他为了要将神的律法贯彻到底，他们甚至禁止他们自己的子民跟外族的人通婚，以维持他们信仰的纯正度哈。因为这样子的改革，使第二个圣殿不单单纯粹是百姓的敬拜中心，而且借由神的律法，也让百姓有拥有一个实际发自内心对耶和华神的一种敬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节目进行尾声之前，小黎介绍一首诗歌给诸位听众朋友们欣赏一下。今天所要介绍这首歌是我在大四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歌，因为当时我在真耶稣教会树林教会带妈妈诗班哈，那里面成员很多都是妈妈了哈，所以说想要唱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带着台湾调的诗歌，让他们能够很容易就上口，所以写这首诗歌。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是树林诗班他们所唱的，那他的歌词的内容就是箴言他们第三章所写的一句话，他这么说：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的。做这个词的人是所罗门王哈，他本身非常有智慧，他看得出来人的一生哈，无论做什么事情心很重要，他的心思意念左右他的整个行为，甚至左右他的一生，左右他的价值系统哈。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体会啦，心境的好坏影响到我这一天的整个情绪，一天做事的一些效率。同样的哈，心思意念也左右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不管是企业的主管哈，或是父母，或是我们自己本人哈，如果说坚守这个原则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无往不利。因为说你知道真的掌握说很多事情，你看的表征是没有用的，你只有看到他内心，好好的从他内心当中做个改变，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事情的症结。那我们来欣赏这一首《箴言要训》。
你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故好拢在乎心头，你的眼无爱的爱想吃卡布， 所心的动，唔通骗了路。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节目下个礼拜会更精彩哦。那么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别忘了
心灵的游牧民族
与您在空中相会，
拜拜。